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伊朗无人机狂轰基辅，乌克兰警告将会招致后果。资深参议员访问基辅，强调需要令普京输了战争。拜登祝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连任，期盼继续合作因应全球挑战。北韩通知要发射卫星，日本回应表示若果导弹侵犯领土，一概摧毁。打倒中共恶魔联署破350万 ，NCCP 车队前往长岛游行。爱荷华州市中心公寓大楼部分倒塌，伤亡数字不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星期六被伊朗见证者无人机锁定，并且展开彻夜攻击之后，一名乌克兰政府高层官员已经警告伊朗，此举将会招致后果。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维科星期日在推特说，50架见证者无人机当晚在城市日对基辅作出的攻击，就是伊朗提供武器这个事实的一项铁证。而伊朗在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俄罗斯的重要盟国，蓄意提供武器给俄罗斯，令他们攻击以平民为主的城市。波多利维科警告，今日我想提醒伊朗官员一些日常基本法则，尤其是回力标定律，不要被伊朗和乌克兰的地理位置以及乌克兰目前的优先事项所迷惑。一旦你们派出见证者无人机，他们总有一日会自己找到原先的制造厂。而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提议将会对伊朗实施50年的制裁。目前基辅当局正在研究议案，包括针对对伊朗人贸易、金融、技术等方面，并且禁止伊朗货运航班经过乌克兰领土，亦都不准伊朗公民撤回在乌克兰的资金。上星期五，国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访问基辅的时候说，如果美国在对抗俄罗斯的战争中未能给予乌克兰足够的支持，相当于是向中共发出信号，表明他可以攻占台湾。当日格雷厄姆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且表示除了已经提供的350多亿美元武器装备和军事硬件之外，拜登总统应该向乌克兰输送更多武器。格雷厄姆强调，华盛顿需要坚定地支持乌克兰，任何总统候选人无论是属于哪个党派，都应该认识到支持乌克兰对于遏止中共对台湾野心的意义，因为如果我们在这里失败了，台湾就会遭殃。他强调，我想要给中方看到的是入侵一个邻国并不是好像看起来那么容易，而保护台湾和世界秩序的最佳方式就是令俄罗斯总统普京输了战争。星期日，拜登总统祝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赢得了该国的第二轮总统大选。这场选举可以说是土耳其当代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拜登当日在推文指出，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我期盼继续就双边议题和共同的全球挑战和土耳其进行合作。拜登特别强调北约，反映出华府将会在今年七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北约高峰会能够见到瑞典加入，视为优先要务。即使芬兰上个月加入北约， 但是瑞典入会的议案就受到土耳其和匈牙利反对。安卡拉认为斯德哥尔摩当局包庇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激进团体。而除了阻碍北约扩张之外，华盛顿和安卡拉双边关系仲存在其他诸多荆棘。分析认为，在对叙利亚政策、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密切合作，以及土耳其采购美制 F-16 喷射机等议题方面，都可能继续干扰美国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据北韩当局星期六通知日本，平壤打算在5月31日到6月11日期间发射卫星。日本防卫省星期一已经就事件表示，若果北韩导弹侵犯到日本领土，日本将会一概予以摧毁，日方亦都正在为此做预备。路透社报道，分析家指出，发射军事卫星将会增强北韩的监视能力，并且提高该国在发生战争时候打击目标的能力。而针对北韩的发射行动，日本防卫省在声明指出，我们将会对证实会落在我国领土的弹道导弹采取毁灭行动。防卫省亦都提到，日方将会使用标准三型导弹或者爱国者三型导弹来摧毁北韩导弹。而另一方面，南韩政府在接到北韩通报将会发射卫星之后，亦都已经召开紧急国家安全会议，为预防北韩以发射卫星为理由发射长程弹道导弹。南韩外交部指出，若果平壤当局不理国际社会反对而发射，将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就在 NCCP 亦为打倒中共恶魔的全球签署突破350万签名之际，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星期六再次组织 NCCP 的车队游行。这次车队游行的路线是纽约长岛琼斯海滩。当日琼斯海滩正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商日假期 Bethpage 航空展空中特技飞行表演，路上众多车辆都见到 NCCP 车队。在琼斯海滩的海洋大道， NCC 车队的旗帜飘扬，展板醒目地用英文写着共产主义令每个人处于危险之中，打倒中共恶魔，结束暴政和结束屠杀等标语。估计有数以万计的游客看了航空展，很多人亦都向车队竖起手指躬鸣笛和挥手称赞。根据美联社在今年2月份的民调显示，目前已经有超过六成的美国民众对中共的影响感到担心，相比2020年的 48% 和2021年的 54%， 这个数据已经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当地时间星期日傍晚，爱华荷州东部城市达芬波特发生一宗公寓部分建筑倒塌事件。据地区首长表示，目前还有一些人下落不明，确实受伤或者失踪的人数亦都不清楚。综合美联社和爱荷华州地方媒体 KWQC 报道，这宗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左右。消防人员在初步行动已经救出了七个人，并且护送另外12人离开。达芬波特市市长马特森表示，救援行动仍然继续进行，并且已经要求派出一支搜查队在废墟搜寻生还者。区院区确实透露或者估计的伤亡人数。另外，据多位官员表示，事发之前这栋建筑物的所有人曾经领到许可证，可以在外墙进行翻新。一名达芬波特承包商说，建筑物倒塌的时候，他们正在在里面架支撑框架。而住户史密斯就表示，他和丈夫去年12月就向该市政府提出申诉，投诉自己浴室下陷，而且自从搬入这栋公寓以来，水渍问题就很明显，并且有住户警告他们，这栋建筑物总会有一日冧落来。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14个成员国贸易部长就一项提高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协议基本上完成了谈判。雷蒙多5月27号在记者会上说，这项协议要求成员国成立一个理事会来协调供应链活动， 并建立危机应对网络，向成员国发出早期预警。这项协议为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提供了一个紧急沟通渠道，以便在供应链破坏期间寻求支持，在危机中更加密切协调，并且加快复原。雷蒙多指出，新冠疫情期间芯片的短缺令到美国汽车生产停顿，数以万计的工人没工作做。他说，我很想在新冠疫情期间就拥有这个危机响应网络，这个会帮助我们确保美国的就业，维持供应链运转。这项供应链协议是印太经济框架一年来讨论的第一个实际成果。美国商务部说，这项协议中还包括成立新的劳工权利顾问委员会，以提高劳工标准。这个委员会将由政府、工人和雇主代表组成。乌克兰官员礼拜日表示，俄罗斯礼拜六晚再次连夜发起大规模无人空袭，这个是俄乌战争15个月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袭击，主要针对首都基辅。今次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发射了59架伊朗制造的自杀无人机，其中58架被乌军击落。今次袭击发生在基辅日凌晨。基辅日是基辅市的建市年度庆典，通常有街头市集、音乐会和特别博物馆展览等活动。市长克里奇科说，一名41岁男子被落下的碎片击中身亡。无人机碎片还引发了多处建筑物火灾。这个是今个月基辅遭受的第14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赞许了防空部队的表现。他说，每次你们击落敌人的无人机和飞弹，就拯救了生命，你们是英雄。礼拜六，乌克兰一名最高级安全官员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发起反攻。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德州众议院礼拜六投票通过对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的弹劾，并将20条弹劾条款发给了州参议院。这个令到帕克斯顿成为德州近200年历史上第三位遭到弹劾的在任官员。帕克斯顿因此立即停职，等待州参议院的结果。众议院还授权德州州长阿伯特在这个期间任命其他人担任州的最高司法官。帕克斯顿是共和党最著名的法律斗士之一，他在2020年要求美国最高法院介入一宗和拜登以及川普总统竞选有关的重大选举诚信案件。20条弹劾条款中包括贿赂和滥用公众信任的指控。德州众议院指控帕克斯顿不当发布法律意见书，令到房地产开发商奈特保罗受益，并解雇了举报的工作人员。帕克斯顿谴责这个弹劾绝对不是公平或公正，而是出于政治动机。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期待州参议院迅速做出决定，我完全有信心这个过程将是公平和公正的。中央社5月28号报道说，韩联社报道，美国空军今个月5号在南韩京畿道的乌山空军基地举行了代号为大象漫步的地面滑行演习，有大规模重量级战力参与。美国空军27号在社交网站发布了上述的消息，并上传多张美国空军第7航空队旗下第51和第8战斗机联队等战力参演的照片。美军说，今次演习体现出美军协防南韩的决心。 F-16 战机、 A-16 雷霆2攻击机、 U-2S 蛟龙夫人空军战略侦察机、C-12 幽轮运输机等武器参加了这一轮演习。另外，通称为眼镜蛇之球的美国空军 RC-135S 电子侦察机27号起连续两日飞临朝鲜半岛西部海域。这个是美军侦察机仅时隔十几日再次飞临朝鲜半岛。分析指出，美军在演习大约三个礼拜之后公布相关消息，并将战略武器密集调遣至朝鲜半岛，可能是再次向北韩发出警示的信号。 彭博社5月27号引述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南韩将避免趁北京对美国芯片制造商的禁令填补中国市场空白，并认为北京此举是企图在韩美之间制造隔阂。这一名匿名人士说，韩国政府不会鼓励国内芯片公司抢夺美光科技在中国失去的市场份额。中共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关键行业使用美光芯片。中国是南韩半导体公司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最大市场，也是他们一些工厂的所在地。但这些工厂在中国的持续运营亦取决于华盛顿颁布的许可证。所以美国在南韩平衡与美中两国的经济交往决定上对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名人士说，南韩将美国视为他的半导体行业的重要长期合作伙伴，美国亦是南韩的首要安全伙伴，他们不想破坏这一种关系。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上个礼拜六表示，北京对美光的禁令是简单直白的经济威逼，美国不会容忍，亦不会认为他会成功。今年是六四事件34周年。据美国之音报道，香港多个亲政府同乡会社团计划6月3号到5号在铜锣湾维园合办活动。这个意味着香港将连续第四年不会举行六四烛光晚会。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高层成员相信，在目前的政治环境底下，香港不会有人公开悼念六四。香港支联会从1990年开始，每年6月4号晚黑都会举行华人世界最大规模的烛光晚会悼念六四。2020年六四31周年，香港警方以疫情为由首度禁止维园烛光晚会，但当晚仍然有大批市民进入维园，在被围栏封闭的6个足球场都有人坐低点起烛光悼念。支联会在网上进行了悼念直播。2021年和2022年的六四晚黑，香港警方都以公众安全及公共秩序为由，派大批警员将维园局部封闭，要求市民撤走。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副主席蔡耀昌告诉媒体知，亲政府社团在六四期间举行家乡市集，动机令人怀疑。六四遇难者家属组织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有公开悼念六四的权利，用这种方式来谴责当年中共政府用军队屠杀平民老百姓，并表示愤慨，港府不应该禁止。
在进行多日的债务上限谈判后，拜登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团队上个礼拜六达成协议。礼拜日晚，麦卡锡发布了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文本。与此同时，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准备这个礼拜对法案进行投票。该法案将美国债务上限提高两年，提高了联邦公共福利补助计划的工作要求，并取消了大约280亿美元仲未使用的新冠疫情纾困资金。法案仲将2024年和2025财年的国防开支上限分别设定为8860亿美元和8950亿美元，并设定了到2029财年的预算目标。该法案仲对援助贫困家庭的食品券计划进行了一些工作要求上的调整，在两党中引发争议。众议院最早可在这个礼拜三对法案进行投票，之后送交参议院审议。目前民主党内激进派和共和党内保守派都对该法案不满，法案的投票通过可能变得更加复杂。上个礼拜六，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韩国将不会趁北京封杀美国晶片之际填补中国市场空白。近日中共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关键行业使用美光生产的晶片。消息人士说，韩国政府不会鼓励韩国的内存晶片公司在中国抢夺美光科技公司失去的市场份额。该人士说，韩国亦对趁美光之危占领市场的情况保持警惕，因为韩国将美国视为半导体行业的重要长期合作伙伴，他们不想破坏这种关系。近日中共商务部长在底特律举行的亚太经合论坛期间与韩国会谈后发表声明， 话双方同意加强在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但是韩国贸易部在声明中没有提到晶片，只是说双方讨论了在稳定关键商品和部件上进行合作。礼拜日，土耳其举行了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美东时间下午两点几，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宣布获胜，这个意味着他在执政二十年后继续执政。据土耳其官媒报道，在 98% 的选票被点清后，埃尔多安比对手基利特罗格鲁领先将近 4%。 埃尔多安宣布自己已经胜选，之前基利特罗格鲁在广泛的反对派联盟支持下，曾经呼吁选民站出来摆脱专制政权。埃尔多安承诺民众将带领他们进入一个团结全国的新时代。他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是通货膨胀猖獗和生活成本危机。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接近 44%， 工资和国家帮助未能及时到位。经济学家说，埃尔多安减息而不是加息的政策只会令情况变得更差。土耳其货币汇率创下历史新低，外币需求激增，央行净外汇储备由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值。上个礼拜五，州立农业保险公司 State Farm 表示，将不再向新的加州客户提供家庭保险，原因是野火风险和建筑成本增加，而现有客户的服务不断中断。 State Farm 表示，从上个礼拜六开始，该公司在加州停止接受商业和个人保险以及意外伤害保险的新申请。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建筑成本的历史性增长超过了通货膨胀，灾难风险迅速增加，以及再保险市场充满挑战。 State Farm 表示，将继续与加州保险部和立法者合作，以建立该州的市场容量，但现在有必要停止接受新申请，来提高公司的财务实力。过去三年加州发生的野火烧毁了大量土地和房屋，去年加州发生的最大火灾是 Rescato 大火，面积超过100平方英里，摧毁了70几个建筑物，使9200几个建筑物处于危险中。上个礼拜五，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两名中共非法代理人陈军和林峰，指控他们串谋共谋贿赂美国公职人员以及共谋洗钱。两人还被控参加了一个受中共指使的犯罪阴谋，对美国境内的法轮功学员实行迫害。今年70岁的陈军是美籍华人，在中国和洛杉矶都有住所。43岁的林峰是中国公民，拥有绿卡。1999年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动用国库，将迫使手段延伸海外，而陈军在海外为中共充当打手。每当洛杉矶法轮功学院举行游行、集会等活动，公开揭露中共迫害真相时，陈军就带领一班人在旁边捣乱，打出标语污蔑法轮功，还对法轮功学院进行骚扰和威胁。据陈军向 FBI 线人透露，两人中曾经计划贿赂美国国税局官员，举报法轮功学员运营和实体，最终目的是帮中共政府扳倒法轮功。三位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预计将在这个礼拜访问中国，这个将是他三年来首次访问中国。其中两位消息人士称，预计马斯克将会会见中国高级官员，并参观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目前还未清楚马斯克会见谁，以及他们将会讨论什么内容。路透社三月份曾经报道，马斯克计划前往中国，并希望最早在四月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具体时间取决于李强的日程安排。马斯克上次访问中国是在2020年初，当时他在特斯拉上海工厂活动中上台大骚舞技，引发网络热议。马斯克再次访中之际，特斯拉正在面临多个问题，包括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中国的需求减弱，以及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竞争加剧。马斯克这个月较早时话俾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知，我们在中国扩张的能力存在一些限制，但他又补充说，这个不是需求的问题。一位年滚 上个礼拜，一位年仅12岁的华裔少年洪浩康从加州富勒顿学院毕业，成为该校建校110年以来最年轻的毕业生。洪浩康同时还在历史、社会科学、社会行为与自我发展、艺术和人类表达以及科学与数学方面获得了5个副学士学位。洪浩康的父母来自香港，据妈妈介绍，个仔好有学习天赋，佢超级好奇、成熟、勤奋、自律，并且积极性好高。2019年，妈妈决定让洪浩康退学，自己在屋企教佢。2020年秋，年仅9岁的佢被富勒顿学校录取。洪浩康说自己未来想成为一个航空航天工程师、飞行员或者是儿科医生。他还说自己刚刚加入民间航空巡逻队，希望16岁时获得飞行员执照。洪浩康还当选了富勒顿学院下个学期的大学生参与员。在秋季之前，他打算继续在该校学习 STEM 课程。近日，云南省通海县纳古镇的纳家营清真寺在被中共官方强拆时受到当地民众抵制，发生警民冲突。多段网络影片显示，5月27号纳家营清真寺门口有大批人聚集，大量装配警棍、盾牌的特警组成人墙，将清真寺包围准备强拆，期间有民众冲击警方防线，特警使用暴力手段驱散民众，双方发生冲突，警方和强拆队伍暂时撤退。29号早上，有爆料人士在推特上说，纳家营可能已经断网，目前突然失去了信息来源，最后得到的信息是警察密布纳家营，大抓捕可能会在今晚发生。有知情回民对大纪元表示，这次事件是中共要将清真寺的阿拉伯外观改成中式的，但回民不同意。现在大家怀疑可能第二次沙甸事件要爆发了。沙甸事件是指1975年在云南省中共当局关闭清真寺，引发民众抗议，最后中共军方武力镇压，造成超过1000名回民死亡。在国商日长周末假期，洛杉矶大批民众聚集在一起，通过游行和整签等方式反对洛杉矶县政府将游民收容中心建在居民区的计划。礼拜六，各族裔民众在哈仙达岗举行集会抗议，手入边攞住不要游民中心、孩子安全最重要、不要黑箱作业等标语，抗议洛杉矶政府在没有告知当地居民的情况下，将当地一个临时庇护站变成永久性游民收容中心。该收容中心选址位于一家汽车旅馆，临近高速公路、公园、多间小学和初中，同时亦位于人口高密集的住宅区。自从洛杉矶县将这里设为临时游民收容所，当地治安越来越差，很多居民遇到入室抢劫、车窗被揼等事件。早在5月4号的一场关于建立游民中心的说明会上，就有近1000名居民到场抗议，直到目前民众表示没有收到官方正面回应。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媒说习近平自己制造了政变危机，红孩儿18赢影射中共走红网络遭微博下架，中共封杀美光，专家说是经济外交的谈判筹码。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贵州两名教师执鹅卵石遇到涉红被冲走匿币。 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打破中共在文革之后建立的权力交接潜规则，在二十大上开启第三个任期，并拒绝指定接班人。华尔街日报近日发长文分析说，习近平这种做法不仅让自己被党内疏远，甚至会埋下政变的种子。
这篇文章认为，中共目前对接班人选问题讳莫如深。习近平打破了文革之后中共每届执政十年的惯例，他虽然安排习家军遍布党内，但这些亲信论年龄资历都不足以成为接班人。那其实是习近平刻意布下的迷阵，接班人选不明，中共高层就只能小心翼翼地辅助习近平维持权力。表面上那虽然令中共政权稳定，但就连习近平自己都抱怨，好多事除非他直接下令干预，否则不会有进展。文章说，正如1991年苏联解体，一个看似坚固的政府可能惊人咁脆弱，习近平将自己作为核心来改造中共，可能结果就是令他自己成为中共最薄弱的一环。文章指出，一位研究人员曾经同两位政府情报官员讨论过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发现在习近平2018年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外国情报机构加大了研究习近平的健康状况的力度。这名研究人员说，外国情报机构担心因为中共没有接班计划，我们无法确定一旦习近平发生什么不测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习近平突然离任，无论是死亡、生病或辞职，确定下一任党魁的过程可能催生大量政治纷争。由于中国是人口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接班人危机一旦出现将震动全球。针对华尔街日报提出的中共接班问题，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26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能够上台是因为他的红二代身份。中共领导人陈云早就讲过，江山只能交给自己的子弟，但红二代之后，中共却没有可以接班的红三代。红二代的子女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他们大部分在商界，很少涉足政坛，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好像红二代一样地遍布党政军的体系。红三代没有办法接班，那是共产党本身的困境。因为在1989年之后，世界共产主义体制其实已经崩溃，中共只是苟延残喘到今日。习近平现在亦没有可以信任的人，没有办法放手，所以中共政权和习近平现在都是在这困兽斗。
近日，一支由中国大陆以光乐队在几个月前创作的歌曲《红霞二十八营》在海外社交平台爆红，歌词当中结合近一两年来诸多热点话题，辛辣讽刺中国乱象。不过目前在微博和中国网络的搜索引擎上已经搜寻不到这首歌。
综合大纪元和新唐人报道，以光乐队的这首歌曲《红霞二十八营》在今年一月份创作，网络热传的影片片段疑似由演出现场观众拍摄，歌曲结合了中国地方戏曲唱腔和现代摇滚风格，并以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中的红孩儿比喻中共红二代及体制内更广泛的权贵阶层，针对中共治下现状进行讽刺和反思。歌词提到火云洞山神和土地神被红孩儿折磨，仲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讽刺中共病毒疫情 COVID-19 爆发之后，中共大建火神山医院、雷神山方舱医院。另外，歌词内容仲讽刺了东航坠机、丰源铁链女、唐山打人事件、北京天通苑居委会院勒、兰州三岁男童因疫情防控错过治疗去世、郑州社区书记错过女儿成人礼、胡音宇失踪案、广州宝马冲撞人群、佩洛西访台、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富士康员工徒步返乡、贵州大巴车、乌鲁木齐大火、白纸运动等近年来中国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事件。例如歌中唱到， 东航的坠机惨案至今仲冇答案。八个孩的妈妈，她铁链脖子上挂，三水蛙煤气中毒，冇核酸不放行。搞不懂扑朔迷离的高中生失踪案，天通苑召开萬湖会议的居委会，他们的嘴里我们致命的软肋，亦是我最坚硬的海甲和装备。除此之外，歌词中还提到中共突然放开防疫之后，和死神抢父母，这个冬天太煎熬，有人发浅发弱，我们发高烧，红霞二十八赢都是科技和狠活儿，感谢你浪费三年时间保护我。虽然最后难免还是一哆嗦，这首歌最后还总结，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咋就偷着落，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目前在微博搜索以光乐队红霞二十八赢，已经显示抱歉未找到相关结果，不过以光乐队的微博账号仍然正常。海外网站中国数字时代27号引述网络消息，以光乐队长年针对社会议题进行文艺歌曲创作，并形成18系列，而其中一些歌曲在中国各大平台都遭到封禁。根据网络资料介绍，以光乐队1998年在河北保定成立，成员有赵月鹏、黄东、周坤、张学、聂冰等五人。在28号，日本时事评论人士此坂明夫在脸书发文评论称，红霞二十八赢背景音乐用的是台湾名曲《爱拼才会赢》，歌词以《西游记》里面的红霞二比喻中共，非常生动，而歌中几乎包括了这两三年发生的中国社会高度关注的所有敏感事件，似乎是提醒着大家不要遗忘。此坂明夫表示，从影片中可以看到，观众对敏感话题被提及有强烈的共鸣，但乐队成员并没有阻止现场观众拍摄，应该亦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此坂明夫仲提到，不久前才刚刚有脱口秀演员因为涉嫌讽刺中共军队被罚了天价巨款并禁止演出，以光乐队感等于是又一次向当局的言论管制发起了挑战。他指出，残暴的政治和文字狱是不可能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向以光乐队致敬。此坂明夫的这则贴文亦引起台湾网民的热议，有网民表示，摇滚乐的精神就是要颠覆和抗争，在场内唱这首歌真是有超凡的勇气，简直是殉乐殉道精神，向他们致敬，但愿他们平安。火苗虽仍未弱，但何时能燎原，又岂是我们能预测。中国的民间艺文创作者比那些高居学术巨塔的政治花瓶更值得尊敬。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在朱七峰会期间，为了报复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半导体产品，首次以未能通过网络安全审查为由进行反制，声称美光产品存在较严重网络安全隐患，影响中国国家安全，要求中国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营运者应该停止采购美光产品。对此，台湾源自大学企管学院教授高仁山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国如果真的要禁止美国的半导体，应该不会只有美光，他应该连英特尔、超微和辉达都禁止才是对，所以禁止美光他认为只是经济外交上面的一个谈判筹码。高仁山说，
中共禁止美光的这个政策其实是为了发展他自己的产业，目前长江存储 YMTC 在生产 DRAM 上面他亦遇到一些问题，因为他在上游的原料和上游的制造设备他是买不到的，所以他只能抵抗美光这样的产品。其实他还有其他的产品可以选择，就好像三星、韩国三星、韩国 Hynix、 海力士记忆体产品。所以我认为禁美光的产品，这个只是一个可能在经济战上面或是外交上面的一个 bargaining chip， 就是在他们谈判的时候的一个筹码。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研究员黄国臣同样亦表示， 因为美国的替代性较高，所以从中国的一些大厂或国外的大厂来替代。但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则是，事实上中共有不可靠管制清单，它亦有出口管制法，但它却是选择用数据安全作为理由。所以我觉得后面的后助力其实会比较大，因为令外资更无信心，再加上之前的贝恩、Bain 等等都是以数据安全作为搜查理由，咁会大幅削减中国大陆希望营造嘅友善营商管制。就系中共制裁美国美光之际，商务部长王文涛25号及到美国华盛顿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高仁山认为，中共一向对外都系两手策略，一下和谈，一下打你，其实系希望美国可以解除对中国喺半导体、高端科技发展嘅一啲禁令，包括设备的禁令或者是半导体原料的禁运，甚至是购买高端半导体成品这些高端 chip 的禁令，令他们可以再继续迈向高端制造这一块。那中共的筹码又是什么呢？高仁山说，一定是拿着他们内循环的内需消费市场，再去跟美国谈是不是在市场开放这一段能够换取美国取消他的禁令等等。王国臣讲到，对于中共所谓美国比美中经贸关系上了三把锁，第一把锁是关税，第二把锁是出口管制，第三把锁是建立对抗性的经济小圈子。王国臣进一步解释什么是经济小圈子，比如说好像印太联盟或者 AUKUS 或者是晶片四方联盟或者是川普时代的可信任的贸易伙伴等等。实际上都忘记了一点，就是美国正在处理的外商的投资审查，这一块不只是美国正在做，包含了欧洲各国，还有日本也正在做这一块，就是对于外资的安审。我觉得这块也是值得后续要去关注。
而且为了要迎接上级单位检查，而校园又缺乏本土元素，中国贵州省不折市即金县马场镇布底小学在今年4月13号下午5点多出动6名教师去河滩执鹅卵石，不料上游水电厂突然泄洪，导致2名老师被冲走溺毙。消息直到5月28号先至在中国网络传开，引发舆论争议。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被冲走的分别是41岁的男老师李地军、26岁女老师徐善。徐善的妹妹事发后痛心表示，徐善直到4月17号才被捞起，之所以到河边执鹅卵石是为了要美化校园，以便迎接上级检查。这件事引发中国网民震惊，有人怒称这样领导满意了吧。随着事件在网络不断发酵，涉事校长却否认曾经安排教师去执鹅卵石，声称咁应该是教师私下约好外出游玩，点知道发生了遗憾的事。当地镇政府亦回应称，教师执鹅卵石遇放水被卷走身亡是个人行为，已经慰问。官方的回应再次激怒网民，有人质疑话6个教师是工作日旷工去河边执鹅卵石，呃边个呢？而家系网络信息时代，你以为出咗事就怪个人就可以了吗？我本人就系教师，我必须为教师发声。仲有人愤怒又无奈咁表示，呢度中国冇救啦。佢哋话嘅个人行为，我连标点符号都唔相信，因为我喺呢度生活咗几十年。
最后一次机会，乌克兰大反攻影响全球，公务员政审超严，交社媒密码查网络言论，埃尔多安被邀请访德，普京促俄土合作，压制中共美菲日海警首次联合演习，福建号甲板有裂缝，谷歌地图照片受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9号俄军对基辅发动本月第16次空袭，乌军称已经击落俄军11枚弹道飞弹， 乌克兰提议对伊朗实施大规模制裁，评论认为此举亦是震慑中共。俄罗斯突然开出比以往更苛刻的停火四要求，被乌克兰拒绝。当日俄军向基辅发射11枚导弹，基辅的一个地铁站挤满了躲避俄罗斯空袭的民众。数小时前，俄罗斯亦发射了10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防部证实，射向基辅的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并在声明中承认乌西一个军事基地在另一波袭击中被击中。27号，俄罗斯用伊朗制造的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基辅，这个是自俄入侵乌克兰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袭击。28号，泽连斯基就提出了一项法案，提议对伊朗实施为期50年的额外制裁。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乌克兰将禁止伊朗过境穿越乌克兰领土，以及使用其领空并冻结伊朗资产。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能够起到一石三雕的作用。第一，阻止伊朗货物透过乌克兰过境和使用其领空，对伊朗及其公民实施贸易、金融和技术等方面进行制裁。第二，能够争取从西方国家获得尽可能多的武器和财政援助。第三，能够对中共起到敲山震虎的震慑作用。国际社会亦将会紧随其后，对伊朗进行一连串的制裁和谴责。据今日俄罗斯电台网站报道，28号俄外交部副部长米哈伊尔·加鲁津提出了解决俄乌冲突的四个条件：基辅停止敌对行动，西方停止军援乌克兰，乌方承诺保持中立地位，拒绝加入北约和欧盟，承认新的领土现实，指的是克里米亚和去年公投加入俄罗斯的四个地区，宣布俄语为国语。乌方拒绝莫斯科的条件，并提出了自己的停火条件，所有俄军立即从基辅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引导战犯在俄领土上设立缓冲区，以及自愿放弃俄罗斯在支持乌克兰的其他国家获取的资产。时评人蓝述认为，双方的谈判能否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指挥部在几大的程度上要将这场战争延续下去的决心。目前俄罗斯全面进入防御，乌克兰全面进入进攻，乌克兰的军队能否突破俄军的防线，俄军能否守得住，成为下一步的这个关键。打完了以后，双方才有可能对各自的实力有一个全面的实际的评估，才有可能坐到谈判台上。 CNN 报道，俄官媒28号公开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访谈，他声称任何国家只要加入俄白联盟，俄罗斯就会提供核武。而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格拉申科27号在推特分享一段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古鲁耶夫的受访视频，视频中他指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持续军援乌克兰，建议俄当局应该在阿拉斯加最近的俄国城市部署更多飞弹，几个旅的战力就足够将阿拉斯加夷为平地。目前欧盟正与泽连斯基政府合作，对乌克兰的战争损失进行登记，以便追究俄罗斯的责任。德国之声引述政治学者张俊华的分析认为，这个将是一个大反攻胜利的重要的标志。捷克总统曾提醒泽连斯基说，这次大反攻是乌克兰的最后一次机会，其结果将决定今后欧洲安全的格局。乌克兰政府能最大范围收复土地，普京可能会下台。北京心理实际上已经在准备迎接一个被大反攻打败的俄罗斯。中共为了防一手，和中亚的能源国家先做好照应。中共军队好想从俄乌战中找出今后对待台湾甚至是美军的策略。而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局势将对全球民主阵营更有利。广东省政府部门对应聘公务员提出新的政审标准，除了参加各种考试之外，还被要求交出个人抖音、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登录账号的密码，核查他们已发表的言论内容。网民引述公职教育机构消息指， 广东公务员政审新变化显示，当局对应聘公务员增加的其中一个审查环节是检查政审对象的手机具体内容是安装了什么社交软件，比如抖音、微信、微博、小红书等所有社交软件，在社交软件上发表了什么、浏览了什么等。检查方式已知的有两种，一是当面打开当场检查，二是将所有社交平台的账号密码拿走。深圳一名在教育系统工作的李先生29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录用公务员的标准极其严格，首先进行资格审查，然后进行笔试、资格复查、面试及体检，最严的是政审。他说政治审查要调查你有没有犯罪记录，在小区的表现，在微信群、QQ 群或者网上对社会热点事件发表过哪些评论，要分析你的评论和观点是否同政府一致等等。最后一步是进行公示。我有个朋友据讲因为在微信群转发一张图，结果没有做上公务员。武汉网民郭先生对当局严格审查应聘公务员，认为当局担忧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人进入公务员体系。他对本台说，而家大部分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我同身边的朋友同事聊天，基本上都知道这个政权是什么德行，这个社会的基本面目，中国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大家都很明白。另外，中国各地网信办继续加大对网络言论的清查力度。据新华社上周六报道，直至5月22号重点平台累计清理违规信息 141.09 万余条，处理违规账号 92.76 万余个，其中永久关闭账号 6.66 万余个。土耳其在位最久的领导人艾尔多安在总统决选中胜出后，德国政府29号指出，总理索尔茨邀请艾尔多安访问柏林。克里姆林宫则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艾尔多安说，他的胜选为俄罗斯和土耳其合作开启新途径。艾尔多安已经统治土耳其20年，现在他的任期将延长到2028年。德国政府在声明中指出，总理强调德国和土耳其的紧密关系，尤其是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共同的盟友，两人同意在新动能之下推动两国政府间合作，并且就共同优先事项达成一致。声明提到，索尔茨29号与艾尔多安通话时已经邀请对方访问柏林。声明说，除了其他事项之外，他们还希望就东地中海的长足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前仍然未决议题，以及土耳其与欧洲联盟关系展开合作。另外，普京29号再次对艾尔多安表示祝贺之意，并且告诉对方土耳其人民表达出对他们领导人的支持，为双边关系在诸多领域的进展开启新途径。艾尔多安与普京的私人关系没有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影响，北约国家期盼土耳其能够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组织。艾尔多安之前指控瑞典当局包庇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激进团体而出手阻挠。瑞典外交部29号表示，政府希望在北约峰会在7月11号、12号在立陶宛举行前，瑞典能够成为北约的第32个成员国。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将在本周在南海举行三边海上演习，这个是三国之间首次举行这类演习。北京在该地区的行动日益引发关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阿曼巴利洛5月29号表示，联合演习将在6月1号至7号在巴丹省附近水域进行。这次演习倡议由美国和日本发起，澳大利亚作为视察员参加。巴尼洛说，这次演习将有四艘菲律宾船只以及美国和日本各一艘船只参加，目的是改善三方海岸警卫队在联合海上行动中的合作互动。路透社报道，日本和美国在2月份就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一事 与菲律宾进行了接触。同月，菲律宾指责中共在南海进行侵略活动，北京称对这一战略水域几乎拥有全部主权。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经常谴责中共在南海军事化行动。去年小马科斯从亲北京的前任杜特尔特手中接任总统后，寻求与美国盟友进行更密切接触。在小马科斯的领导下，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得以重振。巴尼洛说，即将举行的海上演习将包括反海盗模拟，可能还有涉及携带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船只拦截演习。据菲律宾新闻社报道，在演习期间，参与者将无意追击一艘据称参与海上海盗活动的船只。演习的形式还包括三国体育竞赛、专业成长经验交流和其他联合活动。每年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世界贸易通过南海战略水道，除了中非、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都称对这里拥有或多或少甚至相互重叠的主权。2016年7月12号，海牙国际法庭裁定中共在南海的九段线主权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近来网络热传中国的两艘国产航空母舰，一艘甲板有裂缝，另一艘已成烂尾。近日 Google 地图拍摄到的福建号航母照片似乎部分验证了传闻。 Google 拍摄到的福建号照片显示，福建号当时停泊在上海长兴岛沿沙港的码头，后甲板上疑似裂开两条裂缝，一条呈现不规则的 L 型，另一条则是长长的一字形，几乎横贯甲板尾部。还有网友制造了 Google 地图截图的影片来佐证真实性。中共当局宣称现有三艘航空母舰，其中辽宁号是用苏联废弃航舰改造，山东号和福建号是国产。山东号是从辽宁号仿造，两艘航舰外观类似。从外观上判断， Google 地图拍到的照片应该是福建号。对此，大陆媒体则辩称图片中不是裂缝，可能因甲板上放置一些物品，在卫星成像后画面失真，或者只是图层裂开。今年三月，网路曾传出疑似知情人士爆料称，中国的两艘所谓国产航舰根本无法实战，其中山东号因为国产特种钢不合格而发生断裂，不断修修补补，因此首航后多次失踪。福建号同样存在特种钢不合格问题，而且电池弹射无法保证供电量，因此迟迟不能服役，很可能变成烂尾。美国媒体先前指出，福建号存在致命设计缺陷，根本无法同美国航舰相比。负责建造航舰的中船重工总经理孙波、山东号的研制总指挥胡文明先前都落马被查，外界猜测可能与山东号品质不合格有关。辽宁号被指技术落后，且需要消耗巨量燃油，续航能力差，只能在中国近海巡航。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